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来分享是腓立比书。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是使徒呢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很可能心中就有一份牵挂，他是知道这个腓立比教会是有一些不和睦的事情出现，甚至他直接点了名字，尤阿迭和这个寻都基，并且直接的去分派一位，我们说那叫做与我同父一轭的这样的一位弟兄西西古斯哈，拜托他去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以下的这些经文也跟这个主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人会争竞呢，往往是因为心中有焦虑，是因为有那种期待的落空啊，是有一些不平，有一些不满不安。所以保罗在这里边讲到的这一些，是虽然看起来是一种宏观的教导，但实际上跟每一个人的具体的事情，它自然是息息相关的，需要我们去自己的去应用。这里边提到的说第六节，一无挂虑。一无挂虑的意思也是我们常常知道的，叫做不可忧虑啊，不要忧虑，不要焦虑，不要忧虑。这是一种负面的吩咐哈，就像十诫中有很多的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不要偷盗，不要奸淫，不要杀人。那么这个不要忧虑或者一无挂虑，它的正面的表述应该是什么呢？正面的表述其实就是后边只要祷告，是吧？不要忧虑的反面就是只要祷告，忧虑它的反义词就是祷告啊。就像有一位神学家说，其实忧虑这件事儿，尤其对于信主的人来说哈，忧虑常常的忧虑哈，那么这就表示你对神的眷顾缺乏信心，你对神的主权缺乏认识，这是一种潜意识的亵渎。也就是说，一个常常忧虑的基督徒等于就是一个常常在亵渎神的基督徒，你等于在向别人，你一方面说你是基督徒，一方面呢你又以一个每天非常的愁苦万状非常的忧虑的样子呈现在外人的面前，说来信我这位神吧，你看信我这个神多好啊，都愿你们像变得像我这个样子，这不是在做高级黑吗？这不是在反见证吗？你注意，我并不是说你就即便心里有愁苦你也得装出来笑模样笑呵呵的，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说的是你为什么心里会有那么多的忧虑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忧虑？我们大家知道说主的教导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他这里说我们不要忧虑的说，你不要为生命忧虑。你说我不应该就为生命忧虑吗？他说的是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对不对？可是我们日常所忧虑的是不是恰恰就是这些呀？你为生命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啊？这个下月这个房贷怎么还呢？是吧？那么我这个家里这个进项入不敷出啊，我感觉包括这个又过冬又到冬天来了，人家都换新羽绒服了，我这个怎么还是去年的呢？你想的无非是这些会忧虑。那还有更奇葩的忧虑，比如说有人忧虑，哎呀我这个家族有遗传呢，代代肺癌啊，那我这个估计也活不过60啊，是吧？还有人苦恼于，哎呀我当时青春期的时候就玩来着，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你看我现在这个个这么矮，我多想能长到1米8呀。女孩说当时长到1米65啊，是吧？哎，你看耶稣也说了，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并且那个括弧里说的就是使你的身量多加一肘呢，就是每天你即便是在祷告，你祷告这种事儿都是在可以说是在发泄你的忧虑而已。有一个小笑话，说有个人小女儿说她看到有个人正在折寿，书上写的，她爸说什么折寿折寿什么， 结果一看，说那个两个字念祈祷，是吧？小孩不认识，说那在折寿。虽然这个笑话，我觉得也有点属灵的意义呢。如果你每天为自己的寿数祷告，每天为自己的身高祷告，我说的是成年人啊，不可能再长个这种了啊。你为自己吃什么穿什么祷告，你祷告这点时间不如干点正事去。你这么的个祷告就是在折寿，因为你把你的生命在浪费在了无意义的宣泄你的忧虑当中啊。所以这里说的不可忧虑不可焦虑都是这些啊，何必为衣裳忧虑？因为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穿戴的不如一个野花一朵。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有时候我们就拗不过这个弯，就拗不过来，我们觉得可是我眼前就是要吃要喝呀、啊，我不求吃喝，我求什么？神说你就得反过来，你就得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你所吃喝的需用的一切就随之而来。我相信每个弟兄姊妹，你真的仔细回想你的信主经历，你能为这件事做上你自己的个人见证的。你不能总是我有一个弟兄，我有一个姊妹，他有这经历，若那说的不是你自己，那你可有麻烦了。你自己没有经历过吗？当你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的时候，当你先为了神的国神的家，你甚至为了他人去操劳去付出的时候，上帝何曾亏待过你呢？是吗？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所知道的。所以保罗说不可忧虑哈、啊，一无挂虑。忧虑这件事的损害真的是太大了。你可以看到出埃及的这些以色列人啊，两大绝症，可不是瘟疫，可不是什么大麻风，一个叫忧虑，一个叫抱怨，是不是？这两个绝症你沾上一个你就废了，沾上两个简直是很难翻身的啊。忧郁这件事儿，据说哈、啊，别说是对心理，它对你的生理都有重大的影响。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什么胃溃疡，是吧？免疫力下降、甲状腺紊乱、大脑的海马体萎缩、男女的一些特点的衰落、皮肤的炎症，哎，这是现在的科学都可以这么来告诉你。你常年活在一个忧虑的状态当中。挂虑的状态当中，你整个人的精神气质面貌都改变了，真是你的外表有时候都反映你的内心的啊。它带来的这种病变对人影响非常的厉害。可是这个解法呢，是只要凡事祷告。加尔文也说，我们会忧虑是因为我们并不是完美的，并不是永远坚强的，是吧？会忧虑，但是你会忧虑的下一步是什么？是你要去祷告，只要凡事祷告。我们总是会受试探而摇摆，可是这节经文给了我们安慰，让我们把一切的烦恼都交托给上帝，或者说更贴切的说，就是卸下给他啊。我们常常打着一个遇到的故事，一个人背着个大包，人家过路的这个车说看你很辛苦，我载你一程吧。结果他上了车以后，坐在后车厢上还背着他那个包，那司机就很奇怪，为什么不把包放在这个卡车的车厢里呢？他说你都已经拉我了，多不好意思，不想让你再拉我的包了。其实基督徒往往也在这么办事，神把你的命都救了，你觉得他现在解决不了你眼前的这个吃喝穿用问题，你都不好意思把这些东西卸给他，你都不好意思在单独祷告的时候跟上帝说你到底在焦虑什么，是吧？你在哽咽什么，是不是？你都不好意思说。那么这个情况下，那你怎么能够来说你是对他是信靠的呢？啊，保罗给我们的这一个祷告的吩咐是特别的具体的，当然不止这一处，有很多。就像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哈， 很多的好的一些歌曲都有叫做四声部，是不是？女高男高，女低男低，哈，这四声部呢，女高的这个部分呢，旋律是最清晰的，一般来我们唱的那个主歌就是这个部分。男高的部分呢，在支撑那个中音区，让整体的声音更丰满。然后呢，第三个声部呢是和声，有色彩。而第四个声部是那种根音，是那种地基，是那种节奏型，是支撑。你会发现保罗在说的这个祷告，哎，也有这样的一个四声部的一个分布。他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不要忧虑哈，不要焦虑。怎么办呢？只要凡事祷告。怎么个祷告法？也是个四声部。这里边的几个词哈，有祷告、祈求，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啊。这几个词各有它的侧重点的啊。祷告的意思就是泛指是一般的祷告，或者它基本上局限于是对上帝所说的话，对上帝的一种祷告。而这个祈求是说一种需求，一般就是人对人之间那个具体的要求啊。第三个所要的，这是有明确的请愿内容的祷告。但最重要的也许是第四个的这个和声，或者说这个根音，这个地基是感谢。你所有的祷告它的那个底下所跟进的那个节奏，它应该是个感谢，它的那个不断重复的和声应该是感谢。你所祷告的一切不是为了去炮轰谁，炮轰自己的配偶，炮轰教会，炮轰弟兄姊妹，甚至炮轰这个社会，不是为了炮轰，乃是为了感谢上帝让我们能够经历的这些事情。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焦虑的，没有人是圣人的哈。比方说，如果你说你想到明年的1月1号，我请问你，你会为这个日子焦虑吗？你不知道你为什么焦虑，这不是新年吗？是吧？这不是个好的一个日子吗？但是或许对于很多的做牧者的来说，他会焦虑，因为这个据说是明年的新修改的某个治安条例的一个执行的日期，里边增加了几条专门对付我们的条款。那么一般来说，这对平信徒影响并不大。那据说抓的就是我们这群人。如果你想焦虑，这个可以焦虑，对不对？你想忧虑，这就可以忧虑。你说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忧虑呢？如果你这个祷告，你只说神啊，我们四声部祷告，神啊，我要感谢你，但是我现在感谢不起来，是吧？我现在有一个诉求，就是能不能让这个什么怎么撤销掉，或者让我怎么经历得住？我实在非常的忧虑，求你纪念。哎，这个祷告明看起来有感谢，实际上没有感谢。我们如果放大到一个四五十年的一个尺度来看，我们今天还能在这里聚集，偶尔也会有一些波动。这个本身已经是上帝在1978年左右开了一扇门了，是吧？已经结束了那一种的浩劫啊，让这种执政掌权者中比较开明的邓先生来掌权，使得这些事情可以浮上水面，使得我们大体上还是可以来敬拜。在这个前提下，现在似乎有一点的震荡。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去从一个感谢的角度，是上帝在掌权的角度来出发，那我们的这种的所谓的祷告都有点在甩锅的性质，有点在抱怨的性质，似乎在说上帝，你快睁开眼睛看看吧，你是不是睡着了呀？你是不是不明白他们在背后搞的这套东西，什么什么要出台，什么什么要做事儿，要来攻击陷害我们呀？上帝你快管管吧，是吧？好像你说的是这个意思，那这就是一种抱怨了。上帝怎么会不知道？是你不知道，上帝知道，而不是上帝真的不知道。他让这些事发生，当然有他的意义的呀，当然有他的意义啊，疾风知劲草啊。很多时候如果不有一点动荡，没有一点小的逼迫，没有点烈火到来，你真的是验不出来谁是真金的，是吧？你真是将那些个虚假的教会界存在的巨大的草台班子无法戳穿的，说实话。所以人到底忧虑的是什么？ 忧虑的是什么？就像最近也看到了一个小小的风波，一首歌引发的这种社会的现象，一个连滚带爬，是吧？那么有一位，我小时候，我在十多岁的时候很喜欢，那个时候是全民偶像来着，郑智化，是吧？唱歌的这一位。那么他发出了一个微博吧，意思是上这个机场的进舱门的时候就连滚带爬的进去了，一起出一片声讨那个机场。后来视频放出来呢，大家发现你这不是拄着拐有人帮着你自己走进去的吗？怎么叫做连滚带爬呢？开始又炮轰上他了。再到后来人发现那个视频是被加快了三倍放的，机场放出来的视频是快了三倍放的。回到元素的话，你看一看那个狼狈的光景，有时候人真的太难共情，或者是你看那个广大这些网络暴民们，他网暴的这些人，他那个奇怪的共情，你真的难以理解他在共情谁。我去年因为痛风，我也坐了一个多月轮椅，后来那个脚又什么踢球也伤过，也拄过拐，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才头一次体会到残障人出行是真的不容易的。好吧，你说你毕竟没有坐过轮椅哈，那我想很多的妈妈们，我请问你推过婴儿车没有？你想一想，你推婴儿车从咱们所住的地方，你的活动范围能有多大？你是一路无阻的可以一直推着走的吗？有没有一些地方需要你连滚带爬的抱起来的，往上去推的？要没有人帮忙，过街天桥你怎么上？我就问你，如果你想去马路对面，现在它幸好是黄了，当年沃尔玛还在的时候你怎么过去？我就问，你可以走到前面去绕绕一大圈也可以，是吧？或者你出那个小区，你出你家门洞的时候，一楼电梯下去到那个地平线有一个楼梯，这个楼梯该怎么下呢？所以当我们很多时候你感到不平安，你感到忧虑，你感到暴躁，感到焦躁，你会说这些事情为什么没人来管管，是吧？这是这个方向。或者说有人来管了，你发现不合你的意，然后我们的心就会产生了一个，这说到底是制度不行啊，这个硬件设施不对啊。但并非啊，那位歌手说了，那个深圳机场的设施是他见到过的最好的，那个是国际最领先的那种升降机，把一个轮椅可以抬到那个飞机的机舱那个位置，轮椅给你抬上去再开进去，升降机啊，升降车。问题是制度是由人来执行，制度是人来执行，而人的心是被神来去改变和掌控的。我再说一遍哈，并不是说以后我们所有的这些地方安上个坡道，有了升降机，有了扶梯，你就便利了，便利了你就感恩了，你就没有挂虑了，那个时候你要挂虑的可就是别的事了，对吧？有了这么好的这些设备，有升降机，但问题是人心，是开升降机的人，是开升降车的人。以前有一句话不知道你听过没有，说在什么什么的时候，希望那些士兵的枪口抬高一寸，听过这个话吗？那是当年还有东德西德对峙的时候，很多人从东德翻越那个柏林墙跑到西德，有很多有意的东德的这种守军就会枪口抬高一寸，我是开枪了，但我不瞄着你，我不会真的打死你，对吧？到了后来这些人受审的时候，有一些人说我在严格执行规定，逃跑就是得开枪，就得打死他，你不能怪我，你要怪我的上级。结果审判的法官就问你，有良心有责任让枪口抬高一寸，你拒绝这样做，你以执行规定的名义只是在发泄你心中的恶意。所以古有枪口抬高一寸，今有升降车能不能再升20厘米，它可以升至20厘米，它就不摁那个电钮，就不摁，就看你连滚带爬，看着你狼狈。你知道人心的恶意是很可怕的，对吧？但这里没有必要去批评那一个守墙的士兵或者这个开车的司机，因为就算一个非常健全良好的制度， 遇上了这样的人也是没有用的。我们都说了，升降车是最先进的，是人。可是人心是怎么改变的？是上帝改变的。你我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一样是对他人怀着深深的恶意，对上帝怀着深深的敌意，能不伸手就不伸手，能不帮就不帮，帮也一样的要到回报，至少对等，最好能够翻倍。你我都一样，不沾包，不背锅是底线，能够再捞点啥，这是最好的，是吧？人之常情就是如此的。所以我们说的这些哈，就是我们忧虑的是什么。如果你忧虑的是眼前一个具体的困难，吃什么喝什么，这个层次真的太低了。可是你开始忧虑说，哇，那果然需要制度，需要有制度建设才能让一些人好起来。甚至于你说，咱不说外边，就是教会如果没有了体制，没有了建制，没有了章程，没有了信条，也是一团糟，没有什么圣职的案例。可是有无数的反例向你证明，不是叫做改革宗教会就自动有归正精神的，不是有了章程就会执行章程的，不是有了信条大家自动就信这个信条的，对吧？很多的教会你看起来什么它都有，什么圣职人员也有，服侍的人也有，安排的明明白白，井然有序，章程也都存在，还挺细的，但仍然一塌糊涂。为什么？因为人的心有问题，是不是？是人的罪太大，他会越过去这些东西。而掌管人心的是上帝，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为什么没有去专注在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什么风俗啦、文化当中，他专注的是人心的罪。他就知道人的罪，如果这个事儿不改变，人的心不改变，那他手里拿的即便不是枪，他拿着个大棒子，他也会追过去打死你。是人的心的问题。你说你应该枪口抬高一寸，他会说我没这个意愿和能力，对吗？人活在那个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人不会有向善的心的，更别说向善的能力。抬个升降车也是一样的啊，修个什么坡道也是一样的，顺手的给人开个门关个门也是一样的。进电梯的时候，你都听见外边连滚带爬的，人家大冬天的冲进你这个门洞了。有些人就是会抢在你进来之前关上去，他就上去，他就不等你，他明明听见你来了，是不是？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你想不通，对不对？他是两个手拎满的东西，腾不出手来吗？摁一下那个停止键，现在这个制度挺好的，我们那个电梯都可以红外的，你卡一下位，他是不是就停住了？不是，常常我们就会发现，就有些人直接进去，听到你进来，赶快的，赶快的关上的，就怕你进来，他是社恐还是怎么的？怜悯吧，是吧？啊，不理解。所以我们就说哈，我们在忧虑的是什么？你分清楚。只要当你真正搞清楚我们这几个层次，你是在忧虑具体的一个事儿，还是某种宏观的设施制度，还是更高的，是人的心，是上帝掌权的问题，你就知道你在忧虑什么。我们这样的一种忧虑，你要借着这样的祷告来去对付。你要求向神祷告的时候，你专注对神说话的时候，你先把这件事儿放大了啊，放大了。放大了的意思就是说，类似于一种什么概念呢？据说哈，据说而已了，有一定的道理。据说是很多的宇航员离地球几百几千公里之后，他回头看这个地球，小小的这么一颗，是吧？他就立刻会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划分啦，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对峙，民族之间的战争仇恨，真的是毫无意义的。有那么大的事儿吗？人如此的渺小，居然被拖在一颗蓝色星球上，在这儿生活，已经在彰显造物主的能力和奇妙和恩典了啊！类似于这个意思。当你专注于对神说话的时候，很多事儿他就会。好像那个分母在变大，它就那个分子没有那么大了。在你对人的要求，你可能就会学会共情了，学会换位思考了，学会去体会对方的不容易，而不是只盯着你的那点事儿了。再者，在这两点还是过不去的情况下， 你还是可以明确的说你的请愿的内容的。耶稣都说过，父啊，请把这杯挪去，很具体的嘛，对吧？你也当然可以说，说主啊，我现在就是想别让那个谁来帮我看孩子，是吧？之类的，你可以很具体的说。只要你的心不是带着怨恨，不是带着对神的抱怨，最后呢，你仍然要说，但是愿你的旨意成就，不是我的哈。你在纪念神的美善和怜悯，这样的祷告，神当然会悦纳的。至于说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大家很喜欢这句话。出人意外的平安的出人意外，指的是说超越了一切的领悟，超过了你最聪明的预料，最精密的盘算算计，超越了一些人的想法理解的范围的那种话啊，那种平安，就是超出你的想象了，超出你的理解了的那种，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如果你睡在这样的一张床上，请问你还有翻身的习惯吗？是吧？你还有半夜上厕所的习惯吗？一脚踏空了哈。所以人的平安，就是有的时候是别人看起来你就是看的人都快焦虑的要发疯了，人家睡在那儿人没啥事儿，其实是吧？一样，我们信主的人，尤其我们不信的家人父母，每天为我们焦虑万分，你能理解人家为啥焦虑吗？就跟你看这个画一样焦虑。但其实你若是真信的，你在这个上边是有出人意外的平安的。你知道你翻不下去，这个床的边就好像有一个无限透明的玻璃一样，你知道吗？外人看不见，我们知道的，你真到床边它挡着的呀，是吧？就类似于这种感受，这叫做上帝在支起篱笆来守护你嘛。这篱笆是玻璃的，透明的，所以才能够安然入睡。你在狂风巨浪的小船上，主在安然入睡，有主在我船上，我就是吧不怕风浪。这个有主在我的床上，我也不怕风浪，是不是一样的，对吗？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这样来的。我们最后不要忧虑，要求平安，但你求来的平安可不是世人以为的平安，是超越世人以为的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啊，出人意外的平安。一个人在绝望的时候仍然怀揣着盼望，在贫穷的时候能够看见富足，在软弱的深渊避免了退缩，我被剥夺了一切，我仍然一无所缺，那真是没有比这个更出人意外的了。你发现那些特别乐呵的容光焕发的人未必是多富裕的人，特别特别有钱的人往往还忧虑呢，是吧？而那些特别喜乐的人，特别强大的人是内心强大，他不是外表的强大，膀大腰圆。所以上帝所赐给人的是这样的啊。然后保罗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一节经文其实被一个小说家化用到他的作品当中了。很多人读过天路历程是吧？约翰班扬，他还有个姊妹篇叫做灵魂城圣战哈，我不知道你读过没有。在其中的第十章说，这个荣耀的王子应该就是基督了哈，他在这个灵魂城相当于一个人的灵魂就像一座城在防守啊，在抵挡等等。荣耀的王子任命了一位新的官员，他是个优秀的人，他的名字叫神的平安，就是这里的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啊。这位神的平安的先生呢，他位居意志勋爵、市长、长史令、二号传道人、头脑先生和所有灵魂本城的人之上。他自己并非本地人，而是跟伊玛内利王子一起从朝堂由天上来的。他和献祭、良善、盼望两位军长是老相识，有人说他们是亲戚，我也觉得是。他被任命为总督，特别要负责管理城堡，献祭军长会在那里帮助他。据我长期得知的经验，只要灵魂的一切事都按这位生性悦人的绅士，就是这个神的平安先生，按他的意愿去做，全程得享无边的幸福。如今城里没有责骂，没有冲突，没有好管闲事，没有不忠之事，人人都恪尽职守， 贵胄官长兵将严守本分，父女孩子喜乐地做自己的事，他们一边工作一边歌唱，清晨到夜晚，从此全城一片和谐宁静喜乐健康的气象。这状况持续整个夏天，这就是在说当神的平安还在保守你的这座城的时候，还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的时候的那种出人意外是什么？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这个样子，是吧？虽然外边有仇敌攻击，内部也有一些不法分子，但仍然可以持守。但是这个东西失去了，怎么失去的呢？后来这些灵魂城的人，他触怒了这位以马内利王子，抱怨他，顶撞他，埋怨他，他就离开了。他一离开，这个神的平安先生跟着就走了，是吧？跟着就走了。于是你看嘛，这里说我这个王子惋惜哀悼他们的不幸，派保惠师告诉他们说，甚愿我的民听从我，灵魂行我的道，我就用上好的麦子喂养他们，让磐石流出蜂蜜滋养他们。然后他心里说，我要回朝堂去了，去我自己的地方，直到灵魂反思承认他们的过犯。于是他走了。他离开的原因就是因为灵魂离弃了他，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啊。以马利如此行是为了让他们反省归向他，然而看呢，他们并不在意，不晓得他的道，也不领会。以马内利王子的这些行动并没有敲醒他们，也没能让他们想起从前蒙的眷顾，他不感谢了啊。王子还能怎样呢？他悄悄离开了，先离开宫殿，接着走出城门，远离了灵魂。是不是像那个神的约柜从耶路撒冷的圣殿圣城东门一路的走的那个样子啊，是吧？他悄悄离开了，直到他们承认自己的过犯，更迫切的寻求他的面，他才会回来。神的平安先生也放下了自己的使命，不再履行自己在灵魂的职责。当神离弃了你，那个平安自然就离开了。你原来觉得很平安，你现在的物理条件、生理的条件、外在的环境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改变，但你会变得忐忑不安、起伏不定。原来那么从从容容，现在就连滚带爬，就是因为那位神的平安先生，就这里所说的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离开你了。原来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在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可不是你凭你的意志、凭你的能力能够让自己有平安的。你的平安是外在的，是吧？是有一个外力给你的。神都离去了，神的平安自然就会离开的，这就是他的重点。当神的平安离开了，那些你以为的好人啦、好的制度啦、好的一些外部条件，好像就突然失去了他的魔力一样，失去了他的效力一样，你这就开始经历各种的不平安了。但其实情况没有什么改变，往往还更好一点。你原先挣1000块钱的时候你不焦虑，你现在挣5000块钱的时候你非常焦虑，是吧？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这一部小说，它也是我们虽然文学性我不敢评价它多好多坏，但是它起码对圣经的理解是非常的细致的哈。你像这一个章节就是在说保罗的这节经文，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然后保罗说，我还有一些未尽的话。他就像当时很多的希腊哲学家一样，他开列了一个叫做德行哈操守的清单，以下这些都是美德，都是我们应该去思念的啊，列出了很多的，甚至这就是希腊伦理学当中的词汇，真实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美名的德行啊。但是像加尔文的注释来说，他就认为这里边也许最重要的是最后的这句话哈，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就都要来思念。你不用非得一一的穷举法的列出来到底哪些品德要守，核心的就是那属于美德的事儿，那属于称赞的事儿。这个称赞当然还可以再细微的划分，严格来说它不是为了让你得人的称赞，是为了得神的称赞啊，是在这些前提下你都应该去做。人如果说值得称赞，人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习俗当中，人的判断所怀常常是很邪恶的。你如果只想得人的称赞，那比如就刚才我说的例子， 最近来说，可能十个人里就得有七个、八个人在网暴政治化。你想要得人的称赞，你就站到那80%的人里边去，他们就称赞你了。你看，你终于体会了我们伟大的国家的建设的不易，我们的机场的先进，我们基层的工作人员是多么的尽心尽责，不该被这样的指责。你就突然就往那边共情了，是吧？你想得人的称赞，就是这个意思。这里所说的称赞，不是人的称赞，是上帝的称赞，是你内心圣灵的印证和确据，是这些事情你要留意去做，你要去思念啊。所以加尔文这是个真是一个先知式的人物，他就早就在这里面预言说世代邪恶，你在一个特别特别邪恶的世代里，你居然得了荣耀，这就叫羞耻。你在一群特别坏的人当中居然被称赞，这就是你的耻辱，说明你也一样烂，对不对？你在一个特别弯曲悖谬的时代，结果你如鱼得水，游刃有余，那说明你就是个弯曲悖谬之子，对吧？所以我们需要明白这标准从哪里来，不是从你自己来，其实也不是从众人来，唯独从上帝来，唯独是从上帝来的，唯独是从一个真正的生命，真正的人来的。这样的人有一个就够了啊，有一个就够了。故此当保罗总是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这就以马内利嘛，是吧？然后那个神的平安先生就又跟着你了，保护你了。保罗为什么总在强调这句话，就是因为他知道你不能搞那种特别抽象的，总是在说，比如我今天如果就跟你讲到祷告就是四声部祷告吧，照这方式来，或者说怎么做就是对的，怎么就是错的，只说原则不说具体的事儿，那这个就没有意义了。保罗如果只说你们的平安，这些真实可敬公义清洁的就要去做，没有意义。保罗说好，不明白啊？那你们看我是怎么做的，你照着来，就这句话，对不对？我怎么做的你就照着来啊，我总是你们的使徒，总是你们的夫子，总是你们的教师，总是你们的牧者，是你们的宣教士，是你们的仆人，对不对？那你就看我就好了。保罗就可以这样的说，换别人你可以说这大言不惭呢，你就没毛病吗？但是保罗甚至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是有毛病我也告诉你我是怎么改毛病的，对不对？我就跟巴拉巴不和过，我们怎么和好的？我就曾经看不上马可，我如今怎么就又开始又说他对我传道有益的，对吧？这就是保罗的光明磊落的君子之过，如日月之时哈，日食月食过了之后无眼日月的光辉。圣徒也一样，圣徒不是不犯罪，你又不是耶稣，你当然会犯罪犯错软弱跌倒，但是你有过能改，真正的悔改之后你仍然荣耀上帝啊。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就如同我们中国的古代人所说的老师是什么，保罗说我是你们的老师，就这个意思。老师我们大家知道吧，叫做传道授业解惑，这是你的职责。保罗说你们从我这里所领受的，这就叫做你给传的道，你们所学习的，这就是我给你授的业，是吧？给你解答的疑惑这些。然后呢我们说师范，师范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保罗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听见的看见的，就这个意思，你听见了我教导你们的这个学问是高的，但更重要的是你看见的我的行为，我的外在，这是正的，这才可以给你做示范做榜样。这就是保罗的意思。保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就是这样在学习主耶稣基督，他在主的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他都去行，赐平安的神就与他同在。保罗是这么有平安的一个人，他以我们外人来看，就同为基督徒来看，你就是觉得他比那个睡悬崖边上那个人都更危险，是吧？但是保罗的平安却是我们不能够完全体会的，因为他对神的亲近，他和神的那种同在，他对神主耶稣基督的效法比我们要强得多。 最近，所以说这些的意思是知道真正的教师是主耶稣。最近带着我们的同学们看了一个小说，一个电影，也是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他的获奖的著作哈，就是在这里边就有一个教师的形象。我在这电影里边专门截了个图，我就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就觉得似曾相识。这个人叫伊利米亚什哈，在这个小说、这个电影当中，他那个滔滔不绝的口才，那种很有魅力的声音和外貌，特别的吸引人，最后把这些村民的钱都骗光了，卷了走了，是吧？你看那个形象，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好，就是见过。后来一想，那就是很多中世纪的那种名画画的耶稣的那个形象，对吧？抬头望天的那个形象，你看，就这个意思。所有的假教师都有个特点，他也知道真教师该是什么样，是耶稣那样的，所以所有的假教师都在模仿耶稣。有的模仿的非常逼真，你就会相信，你就会神不由己的跟着走。但是你像犹大叔啦，很多地方都提到过，什么是假教师？这些人有祸了啊，走了该隐的道路。想想该隐的道路哈，这都是典故。该隐的道路，仔细想，不看重他的弟兄，出去被流放，开始搞各种的科技、工商业，建个城，文学艺术，不再献祭是吧？不怎么信。很暴力，杀害兄弟。好，又为了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巴兰是怎么回事来着？拿了人的钱，本来想去咒诅，结果后来身不由己的祝福，但最后到底还是去害了以色列人，是吧？他指使那摩押的女人去行淫哈，勾引以色列人，将以色列陷到瘟疫当中，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可拉又怎么回事来着？是嫉妒亚伦，对吧？说你也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你也祭司，我也祭司，差啥呀？凭什么你享受这些尊荣？凭什么我就不行？你仔细想，这些假教师的道路是这样的一种，为了自己的骄傲，为了虚荣，为了金钱，对吧？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服侍这些事儿的。这些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一种玷污，是暗礁，会让你这个船沉的。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没有雨的云彩，看得挺大，挺黑，挺厚，不下雨，干打雷，不下雨，不会去滋养庄稼，不会让人的干渴得以解除，被风飘荡，走来走去，它定不住的，游市嘛，是吧？转来转去的，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叶子挺多，花挺繁茂，没果子，没结果，是吧？死而又死，连根拔出。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星，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到真教师，说到主耶稣，他甚至并不是在自夸的说到他自己，也是让我们要知道对比的是假教师。说这一切又跟我们开始说的有关系了。你的平安从哪来？你怎么能够不忧虑？你最终要知道，人超越那些制度，人超越硬件设施，不是说咱们这座城市从此所有的盲道全给你打通，所有的这个地方全有了坡路，或者有了升降的电梯，或者是扶梯，或者是便利这些推车的妈妈啦，拄拐的老人啦，坐轮椅的人啦，腿脚不便的人啦，所有的便利设施都有了，你以为问题就不会出现吗？还是那个问题，人是人，只要还是有人，只要发现别人进来，他就要抢着关电梯，事儿是好不了的，对吧？可是人的心怎么改变？是神改变。上帝所赐的这种人，有的这些榜样是真教师，有的就是假教师。你就是他传的道是什么，他受的业是什么，他是怎么给你解惑的，他的学问高不高是怎样，以及他的身他正不正。保罗可以在这些方面都通过检验，但是我们这些人，尤其做出口的、做教师的人，真是要加倍的警惕。每次读到这里都是汗流浃背，就会指着主说：“主啊，我是不是就这样的人？”生怕主说：“你就是那人，是吧？我蘸一点饼给你，你就是那人。”这是很恐怖的场面。所以人少说少错，多说就多错。 做出口的、做人老师的人是太重要的一个人，要么就把人影响了，好的人去驾驭一种坏制度都会有好效果，但是坏人就是再好的制度给他，他也会钻空子的，对不对？总会给你找出问题来的。所以核心是人，是神，不是这些硬件和一些软性的制度。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不要忧虑，忧虑是一种最大的无意识的潜意识的亵渎，是这个意思的哈。凡是祷告是基督徒来去除这种污秽、这种亵渎的近乎唯一的工具，但是祷告它也不是一个最终目的，祷告是为了让你信靠，祷告是为了让你顺服，祷告是为了让你降卑，祷告是为了让你去爱、去行动、去敬拜、去勇敢的站起来、去勇敢的去跟人道歉、和好、去爱，是吧？你不是活着为了祷告的，你祷告是为了让你活下去，活得更好，活得更丰盛，去荣耀神，这样神的所赐的平安才会赐给我们。可是神的平安赐给我们，你别光要神的平安，你忘了神，你光说神的平安先生来守护我们的城，让我们安居乐业就好了。但是最重要的是，神的平安的先生原则上他是听命于以马内利王子的，他不是听命于你的，对吧？王子一走他跟着就走，故此我们要跟随的是那真教师，是使徒，是先知，是使徒和先知共同敬拜的主耶稣基督，那个才是核心。只有当我们的心真正的锚定了基督耶稣之后，锚定了神，神的平安，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才会降下，重新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再次有能力来凡事祷告。我们的祷告有请愿，有祈求，有颂赞，有感谢，在这样的祷告当中卸除掉一切的忧虑，使我们的外在的环境虽然没有太明显的改变，我们的心却先改变了。当我们的心改变了，更多人的心改变了，这个世界就会随着人的心的改变而改变的。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能够来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主，我们却常常忘记这一点，我们忘记你是如何的拯救我们、保守我们。我们在常常的又陷入困境之时，真的就像那以色列的先祖一样，在这旷野当中十次的顶撞试探你。主啊，使得你厌烦了我们，使得你所赐的平安远离了我们，我们的心怀意念不再被保守，赤裸敞开在了人的罪和这世界的残酷之下，使得我们遍体鳞伤，使得我们各种的愧疚、羞愧、恼恨。主啊，这一切是因为我们离弃了你，我们没有紧紧跟随你，我们开始将从神的国和神的义所求的事当中降维到了一种，把自己降到了一个为了这些吃喝穿戴来祈求。当我们祈求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当我们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的时候，连刚才的那些也就都有了。主，我们忘记了这样简单的道理，我们常常在为明天、后天，甚至一个月、两个月、十年以后在忧虑，我们却对眼前那必须做的事，那已经实实在在活化在我们眼前的恩典却视而不见。主啊，求你去除我们这不信的恶心，求你将那一颗清洁的肉心再次赏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来感谢，可以来颂赞，可以来爱我们身边每一个具体的虽然不可爱但却被上帝你所拯救的人，因为我们也一样不可爱，也是被众人所爱、被你所拯救的。主啊，求你使我们每个人在世人的眼中都会成为可效法的榜样，都成为这样的像老师一样、真教师的样子。我们愿意像使徒效法我主一样，我们也效法我们这一位唯一的真教师主耶稣基督。求你改变人心，我们不求你改变世界，我们也求你改变世界，但是主啊，若人心不改变，世界改变了也毫无意义。愿你能够来爱我们这个世界，爱我们这世上的人，爱我们这个国度、这个城市当中这一群软弱卑微渴望见到你的人。 主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